讲圣灵如何推行旧法。第一个部分，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真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我们这位神他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他是自由拥有，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至、无所不在、有绝对主权的神，有等等的性情。我们这位神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但是又是一体，是一体又是三位。关于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测度，我们只能够凭信心来接受。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同职、同荣、同权、同工、同等。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看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救赎大工当中的工作。我们先说三位一体的神在一切的事工上是既分工而又密切合作的。比方说神创造天地啊，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是指圣父。但是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又讲到万有都是靠他，就是靠圣子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刚刚讲是父神圣父创造天地，这里又讲到万有都是借着圣子，也是为圣子造的。诗篇一百零四篇三十节又讲到圣灵的工作，你发出你的灵，就是指圣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神的灵一发出来啊，一切就被造成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父在创造啊，圣子也在造，圣灵也在造，他们有既有分工，但是又是密切合作啊。有的人说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建筑师啊，一个是实际的啊工程师啊，具体怎么样来分工清楚我讲不清楚。好，我们现在第二，我们看看在整个救赎工作当中的分工。在整个救赎工作当中的分工，圣父是预备救法，圣子耶稣基督是福音，是完成救法。从使徒行传以后，圣灵是推行救法。虽然说他们在救赎大工中是有分工，但是却又是密切合作的。比方说圣父要差遣圣子到地上来，那他就借着圣灵来感孕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出耶稣基督。圣灵就带领耶稣的一生啊，包括啊受洗，他受试炼，耶稣的一生，最后他在科西玛尼园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复活了等等，圣灵都一路上都在那里引导和带领，甚至他来完成救法。所以圣父他设计了，圣灵一路在这里带领，甚至来完成。所以说救赎大工当中虽然他们是有分工，但也是密切合作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圣父他差遣圣子到地上来完成救法， 所以说圣父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圣子。圣子完成了救法以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所以圣子给世人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灵。从另外一个角度，圣子是荣耀父神、荣耀圣父来显明圣父的，圣灵是来荣耀耶稣、显明耶稣的。主耶稣完成了救法，我们刚刚说他升上高天，赐下圣灵来推行救法。耶稣基督他本身他在天上，但是基督借着圣灵活现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法，是借着圣灵来输入到人的心里面，使救恩能够发生功效。既然圣灵的工作是这样的重要，它是推行救法，所以我们有必要要好好的来认识圣灵，如同认识圣父和圣子一样。另外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是十分诡诈的，他也常常引诱人啊，他会啊，像使徒行传第16章16节讲到，他用法术来引诱人。以西结书21章21节，他用占卜的来引诱人。使徒行传19章19节，他用邪术来引诱人。利未记19章26节，他用观照的来引诱人。以赛亚书8章19节，他是用交鬼的来引诱人。总之魔鬼他是用作各种撒旦的运动，用各种的邪灵的能力，他要引诱人，要人来尊他为神。所以愚昧的人往往会落入网罗啊，他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好像自己是属神的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一讲到说是信耶稣，一讲到是灵哦，我们就以为是圣灵，就以为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就是我们讲到耶稣，我们要讲到是完成完成了神完全救法的耶稣，不是只完成一半的耶稣。东方闪电派说耶稣只成为赎罪祭，但是他不能救人脱离情欲来的败坏。因此东方闪电派的耶稣不是我们的耶稣，东方闪电派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要看见有任何的灵在这里行异能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哦，这真灵啊。我们不否认邪灵也有的时候是灵，是很灵，但是我们不是信灵，我们乃是信能够使我们得真正生命的那一位父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圣灵，一方面我们可以辨别邪灵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三点，认识圣灵。第一，我们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等的，他们是同职的、同权的、同荣的、同尊的，他们没有分别，他们不是说谁最大谁最小，不是的，是同等的。圣灵他和神并列，我们看圣经，在马太福音 28:19，主耶稣在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做我的门徒，下面是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圣灵是与神的名是并列的。在哥林多后书13: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神、圣灵三位是并列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圣灵是与神的名并列的，它是有位格的。什么叫有位格的呢？位格就是有自主权、有自觉权。圣灵会担忧啊，我们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圣灵会感动，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他会叹息，他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所以我们说等等，所以圣灵他是有位格的。第四，圣灵他有神的一切属性啊，我们讲到神是圣洁、是良善、是公义、是慈爱等等等等，这一些圣灵都一样的，都有这一切属性，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所以他有神的一切属性，他有神的名。你比方说《使徒行传》5:3-4，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心，叫你欺哄圣灵？”这里讲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我们刚刚看见前面说欺哄圣灵，这里说欺哄神，所以事实上圣灵就是神。第六，圣灵也做神的工，在罗马书8:2讲，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圣灵是在这里做神的工。第七，圣灵是满有大能大力的。路加福音4:14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在罗马书15:13，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讲了7点来认识圣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一位。好，我们现在讲主耶稣完成救法以后，他升天，父就因着耶稣的名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40天他升天，在他升天以前，他和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门徒就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吗？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个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定的，也不是我定的，而圣灵要降临，神就允许要赐下圣灵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他也告诉门徒，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升天，父就差遣保惠师圣灵到地上来，来推行救法。我们看第三，圣灵到地上来，他工作的中心和目的是什么？圣灵来的目的主要是高举耶稣，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在末世的时候，冒耶稣的名是很多的啊，有各种各样的啊异端邪说，有邪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圣灵和邪灵，这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7:37-39，他说道，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得要得着圣灵说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得着圣灵，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看见说，什么时候耶稣被高举起来，什么时候耶稣得着荣耀，圣灵就赐下来。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耶稣是得着荣耀，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从耶稣得着荣耀来的灵，就不是圣灵。有一次在80年代，我去看一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因为她生病，身体很弱，所以呢她声音很轻很轻，她卧在床上，所以我呢就坐在她的床边。哦，因为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什么都没有看，我就朝这个老姊妹的 床旁边去走去，我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呢，而且我头低着啊，要听她讲话。哎，一会儿有一位先生，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坐离开一点啊，因为我这个场啊都给你挡住了。哎，我这一看，我想这是谁呀？哦，哎呀，原来这是一位气功师啊，他在这里这样啊打气功这种样子，我也打不来。他就是说，他说我呢是在为症解医毛病啊，我的打气功场呢，因为你靠了他太近，我的气功场给你挡住了。好，那我就坐了旁边，但是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平安。后来我就走出来，我走出来以后呢，我就问啊那个照顾他的弟兄姊妹，我就问他们说，刚刚这一位气功师在做什么，是怎么一件事呢？那他们就说了，哦，这个气功师是了不起的，他是非常的啊高明的啊，他甚至啊他啊从前没有信主以前啊，他是到处为人医病啊，他通灵的能力非常的强。如果你在南京啊，他在北京啊，他要如果帮助你医病的话，你按照他所说的时间，按照他所说的方向，你坐在那里朝他的方向坐坐啊，他的那个功力就可以达到你的身上一病。他说现在呢这位气功师信主了，所以他要用这一个能力来为主。弟兄姊妹就问我说，这不是很好吗？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弟兄姊妹，这个难道是圣灵吗？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他一直练功练到通灵的能力非常的强啊，可以啊，甚至可以这样的医病，他这个能力是什么地方来？他这肯定不是圣灵，不是圣灵就是邪灵嘛，还有什么灵呢？那么他是用邪灵的能力啊来医病的，现在他信了耶稣，他难道可以用邪灵的能力来医病吗？ 我们已经念过生命记第十八章，讲到说我耶和华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不管你是交鬼的，你不管你是行巫术的，你是迷术的，是观照的，是占卜，不管你是怎样，凡是灵是不是通圣灵的，那就是通邪灵，我耶和华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这是神说的话。所以后来我就建议弟兄姊妹，我说这位老姊妹不应该再接受这位气功师的治疗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能力的源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这个能力的源头不是从荣耀耶稣、高举耶稣、见证耶稣而来的能力，那你这个能力肯定不是圣灵。如果不是圣灵，我们就应该拒绝。我再说，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我上一讲讲过，我这一讲还要讲，如果在现在我讲这个到以前我们有做过任何得罪神的事，任何不是圣灵的事，而是跟邪灵有勾搭的事，我们要彻底的向神认罪，我们要一刀两断。我们从现在开始，也不要说我从明天开始，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和这些鬼名堂要一刀两断。好，我们说圣灵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他就是为着来高举耶稣、见证耶稣、荣耀耶稣。他是要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让人更认识耶稣基督。他要带领人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又高举耶稣基督，使人因信耶稣得赦免、得跟丰盛。这是圣灵的目的和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请注意，我们不要把灵一讲到灵好像一个人是信耶稣，他如果里面有什么能力，那他一定是圣灵的能力，未必。我们要说他如果是荣耀耶稣、见证耶稣、高举耶稣而出来的能力，那这是圣灵的能力。有一天有一位姊妹讲，她说有一个小妹妹十三四岁，她说她非常的通灵她有一个特意的眼镜，就是说你东西掉了她会看得见的。所以你要问她说，哦，我的一串钥匙到哪里去了，她可以告诉你到哪里去。她说她现在信主了，她非常的热心，也为弟兄姊妹来一天到晚来找钥匙找东西。我说姊妹啊，这是错的。他在信主以前，他是通过邪灵的能力他来找钥匙的，他不是通过圣灵，他不是通过荣耀耶稣、高举耶稣而来的能力，那一定是通过邪灵。如果是通过邪灵的话，我们要与他一刀两断。哪怕他今天信主了，我们不能够用邪灵的能力来侍奉神、来侍奉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在末后的时候邪灵非常的猖狂，他用尽各种的名目，也假装光明的天使来引诱我们。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好，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圣灵的标记。虽然圣灵是看不见的，圣经里面曾经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圣灵像风，不知道从哪里吹来，吹到哪里，圣灵看不见。但是因为圣灵有标记，我们可以从圣灵的标记来稍微认识一下圣灵。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像油，一讲到油，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是滋润人心。一讲到油，圣灵是可以医治人，油和酒是医治伤口的。 啊，一讲到油，我们就想到有亮光，因为我们点油灯嘛，啊，油就可以发亮。所以圣灵像油，圣灵也像水，水是有生命力的，水是能够解渴的，水也能够洁净人的。圣灵它像油，可以滋润，可以医治，可以照亮人心。圣灵像水，它是有生命力，可以洁净人，也可以赐人生命，也可以解人的渴。圣灵它又像风，它圣灵风是表明它是难测的，我们不知道圣灵的作为。我们常常在祷告，我们想，哎呀，主啊，求你，但是我们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根本这个事情做不到，怎么做不到？圣灵像风，他自己他行事，他从哪里来，他吹到哪里，你不知道。圣灵他是像风，没有风啊，生物也不会生长。所以啊，圣灵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它像风是有能力的，像风它可以吹来吹去。圣灵也像火，讲到火我们就说可以熬炼人心，讲到火就讲到圣灵有洁净人的能力。圣灵它像鸽子，鸽子是报平安的，鸽子是有爱的，鸽子是顺服的，鸽子是洁净的。所以圣灵是一个，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是使人有平安的神，圣灵的标志就是使人有平安。圣灵也下酒，酒是什么呢？酒是有激励使人有快乐的能力。圣经让圣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满有圣灵的时候，心里真是快乐。圣经上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圣灵像酒，哎呀，赞美耶稣。神今天因着主耶稣完成救法升上高天，就差遣这样一位，又像水，又像油，又像火，又像酒，又像鸽子，又像风的这样一位圣灵，要来地上推行救法，要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赞美耶稣奇妙的救恩。第五，我们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啊，从他里面出来的是圣灵呢？你不要看很灵很灵，你找到钥匙，找到钥匙又怎么样？找不到钥匙又怎么样？跟你的生命成长没有关系的。但是圣灵是使人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他结出来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所以圣灵的果子是这样。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你从果子就可以看出树来，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他看他的果子就看他对头不对头。你说找到钥匙又怎么样？能够医好疾病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看的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好，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就是圣灵如何推行救法。第四大点，圣灵如何推行救法。圣灵他推行救法，他是包括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也包括与我们同在，它也包括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内住，一方面是同在，一方面是降临在人的身上。我们现在我们先来一起看圣灵的内住。 圣灵他内住啊，在我们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第一件事情，圣灵要重生我们。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圣灵就会在他的里面啊，不断的感动他。所以有的人，你问他你怎么信主，他就会说，哎呀，我一直在想信耶稣有一点道理，我去听听看吧，我去听听看吧。这句话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去听听看的，但是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要寻求真神。圣灵也为你安排有听福音的机会。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经过农村啊，农村的地方，我的孩子睡着了，我的孩子睡着了，我只能够啊到农村啊一个乡间一个房子里面，我问人家去啊借一下床让孩子睡一下。睡一下，我记得那里面有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呢啊，他很客气来招待我们，也在这个房子里也只有这一个老先生。圣灵就在我里面感动我，就说你啊给他传福音。那我就问这位老先生，我说老先生，我请问你尊姓啊？他姓王，王先生。我说王先生，你有没有听过信耶稣的事？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吗？他说，我昨天刚刚收到我弟弟的信，他从远方写信给我，他告诉我说，你应该要信耶稣。他说我实在要信耶稣，我到哪里去找呢？我在这个乡下的角落里，谁能告诉我到底什么叫信耶稣呢？哎呀，我心里充满了欢喜快乐，我真感谢主。我走路一半，我的孩子睡着了，这么一睡就使我不能够不借一个地方给他睡觉。原来这就是圣灵安排机会。这位老先生他心里想要神啊，他的弟弟写信给他说你要信耶稣。我相信这是圣灵在他弟弟里面感动他，叫他写信给他哥哥。这位哥哥他收到这个信以后，他渴慕要听耶稣的道理，但是他说有什么地方可以听呢？在这乡下的角落里，我哪里听得到呢？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心，他要听耶稣的道理，圣灵就安排了我孩子睡着了啊，以至于我到他家里去。所以圣灵他怎样到地上来推行救法呢？他在人心里面不断的来感动人，来催促人，来预备人心，叫人要信耶稣，叫人要信耶稣。有一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她是怎么信耶稣的呢？她说她有一天她想到世界上的人是应该要信一个宗教，但是我不能够信错啊，我一定要信的是真正的神啊。我说真宝贵，连他这样的想，我一定要信一个真正的神，这也是圣灵在他里面来感动他，来呼召他。感谢主，这位姊妹终于得到了真正的神，终于他信了耶稣。他不但他信了耶稣，神也借着他，他的丈夫也信了主。奇妙的主，圣灵他不断感动人，要人来寻找耶稣。圣灵也给人安排机会让你来信耶稣。这一位王先生他非常的高兴，当我把耶稣传给他以后，哎呀，他真的他当时就来做一个决志祷告，他打开心门，诚心诚意的来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 以后很多年我一直都有看见他，虽然最近我不再看见他，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世上，但是我为着神拯救了他，我感谢主。圣灵他会为一个人安排听福音的机会。有一位姊妹，他在北方，他有一个年三十晚上，他的孩子看见人家都在外面放炮仗，他就给妈妈说，妈妈，我也要去放炮仗。妈妈就跟他说，孩子啊，我的身体不好，心脏病，你的身体不好，白血病，父亲也离开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去了，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我们太苦了，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接真神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来接吧，我们现在来接吧。那孩子说，妈妈，怎么来接法？那么两个人就抱着哭了，哎呀，真神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接你呀，我们要接真神到我们家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来接你呀。是的，包括他听见人家说要接真神，包括说他有心要愿意接真神，这都是圣灵的感动，都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过了半年，他的弟弟啊从南方去啊到他那里去，他说，姐姐，你这个房子不能住，我走进来我觉得你这个房子乌烟瘴气，我带你到我那里去住一段时间好吗？姐姐说好。结果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有一天他的弟弟就跟他说，姐姐，我听见今天外面人家在讲有传信耶稣的事情，你要不要听啊？哎呦，我要我要我要。这个姊妹后来做见证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非常的迫切，我就是要。好，结果他就去听了，听了以后他就信主。我记得一个负责的姊妹告诉我，她说这个人一直跟在我后面，问这个问那个，信耶稣这个信耶稣那个，我给他问的都很麻烦了。但是感谢主，后来他终于信主，而且成为同工。这位姊妹要接神是圣灵的感动，这位弟弟对他姐姐说，姐姐，你这里不能住，到我那里去住，这是圣灵的安排。弟弟告诉姐姐说，今天有人来传福音，这是圣灵的安排。姐姐听了福音要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他在我们人里面，他怎么推行救法？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重生我们，他要为人预备环境，为人预备听福音的机会，他感动人，让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让人认识自己、哦、离开了耶稣不能做什么，需要寻求耶稣，让人开口接受耶稣做救主，这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浪子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有浪子比喻的故事，我们讲看见浪子回家，我们也看见有迷失羊那个好牧人来找羊的比喻，我们也看见一个妇人点灯来寻找失去的银钱。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个去寻找迷失的羊，这是圣旨的工作，那个父亲等候浪子回家，这是圣父的工作，那个妇人他点上灯来打扫房子寻找失去的银钱，这是表示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在人心里面不断的点上灯，不断的做呼召，不断的做感动，不断的做催逼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灵 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当他把一个人带到一个布道会，把一个人带到有人来劝他信主以后，圣灵就感动这一个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当圣灵带领一个人到真正的得救重生以后，他就永远的内住到这一个信主的人心中，就永远不离开了。圣灵在信主的人心中做什么呢？我们前面讲过，第一件事情，圣灵为印记。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了。一封信盖上图章，就表示它有效。今天圣灵，当神已经接纳我们为他儿女，他就差遣圣灵住到我们的里面，成为印记，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永远属乎神。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除了是印记以外，在前面我们也念过，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在原来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抵押，就是说我们有了圣灵，那就是好像有一个抵押品，哦，那就是将来我有非常的把握，我可以上天堂啊，我可以得到天上永不衰残、永不朽坏、永不朽坏、永存的基业，这是抵押，这是圣灵做抵押品。另外，圣灵作为凭据的意思是有圣灵作为样品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了圣灵，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大家有没有体会，当你顺着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引导，你犯罪了，圣灵责备你，叫你去认罪，你顺了，你心中就得到了无限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圣灵是一个样品，是什么样品？就是说，如果你是遵行神的旨意，你如果是顺着圣灵而行，你就得到了天堂的荣耀和喜乐。我们里面真是喜乐，真的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就是有那么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还没有经历圣灵是做样品的话，求神带领我们，在以后的课程我们讲到如何顺圣灵而行，靠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探讨这个真理，以至于让我们走上顺圣灵而行的路，我们走上平安喜乐的路，预尝天堂的福分，预尝天堂的喜乐和荣耀。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了圣灵，我前面已经讲过，你怎么知道有圣灵呢？你怎么知道我里面是圣灵呢？我们说圣灵是我们里面新生命的要求啊，我们自己从前有一个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信了，圣灵就成为我们新生命的要求，里面要求我们行善，要求我们不要犯罪啊，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向神的性情成长啊，欢喜读经，欢喜祷告，欢喜和弟兄姊妹交通啊，不欢喜犯罪，说了谎心里就会不平安啊，我批评的人心里也会不平安，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有这些就是说明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圣灵它是啊印记，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还是什么呢？它是成为我们新生命能力的源头。神创造了动物植物，给动物植物有生命，就给他们有生命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成长。照样，神今天给我们新生命的能力，就是圣灵。圣灵成为我们新生命能力的源头，它是无限的大能大力， 不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好，第四点，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他引导我们什么？他引导我们第一件事情，他引导我们读经。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求圣灵在这里引导我，让我读经能够读得明白。当我得救重生蒙召以后，没有属灵的书可以看，也没有人可以教导我，因此我有很多啊读圣经都不明白啊。感谢主，圣灵就指示我将神的话背下来，背下来。我越是不明白的话，我越把它背下来。我背下来，我就放在那里背背背背。哎，好，很奇妙。到了有的时候，哎，圣灵多一下出来了 ，no，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有这样经历吗？我们读主的话，我们都不明白，我们要看很多参考书，这是需要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参考书和看，圣灵他亲自要指教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的意思就是一步一步的进入。圣灵他不会今天当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他跟我们讲大人的话，把这个真理用大人的话教导我们，不会的。圣灵他参透万事，他认识我们，他忠心的圣灵一步一步的来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很奇妙的还有一件事，很多我碰到农村的弟兄姊妹们，而且我碰到更多的是姊妹啊，他们不识字，圣灵还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怎么读圣经嘞。有一个姊妹亲自跟我讲，她说神告诉我说我可以教导你读圣经，那我说前面又没有黑板，也没有人在旁边，我怎么读呢？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你读你读你读。哎呀，他说我就试试看读，哎，读了以后我就去问别人，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这样读法？人家说是的。也许今天对在文化啊比较啊高明的地方的人很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可以教导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白纸黑字，我们会读，我们不明白里面的意思，圣灵会教导我们。我们白纸黑字，白纸黑字，我们不会读字，圣灵也可以教导我们来读。感谢主的恩典，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教导我们，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他教导我们读主的话。第二件事情，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恩膏的教训。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呢？主耶稣说他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句话的意思跟刚刚那说 进入真理是不一样的。这个 主耶稣说他 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圣灵会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借助我们不断读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到了我们什么生命的程度，圣灵就照我们生命的程度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这个就叫做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不仅仅是白纸头黑字，恩膏的教训乃是圣灵借助白纸头黑字临到每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所说的话。也许那句主的话我是过去读的，但是到那个时候主对你的说，比方说我讲一件事情，我是一个很爱增进的人，其实我圣经都念过很多次不要增进，我好像都没有听见一样。但是到有一次当我在那里增进的时候，忽然里面出来一句话，你不要增进，一切增进染闹都要从你中间出去。这句话在当时圣灵对我说的时候， 马上就有活泼，就有能力，我就不增进了。如果别人跟你说不要争了，我还要不服帖，为什么不要争啊？我应该要把理讲回来。但是当圣灵当作我在增进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不要增进，这个叫做恩高的教训。我们下面有一张表格来比较恩高的教训和圣经上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记载在白纸头黑字上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讲到圣经的话，我们称它就是字句。恩高的教训呢，就是指圣灵当时在你心中说的话，你当时说的，那这个就叫做经意。字句是不会产生生命的，也不会产生得生命得丰盛生命的能力，而出于神的话就是恩高的教训，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那么这样讲圣经的话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天天将圣经的话收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里面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我们要把主的话放在心里，昼夜思想。而圣灵当时当事一件事来的时候，就使用这个话来对我们说话，那就会产生真正生命的果效。我想以后我们还会再讲一讲恩高的教训。所以圣灵他引导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读主的话。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引导我们，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那就是恩高的教训。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好生气好生气，忽然一句主的话进到你的里面，哦，你就没有生气了。哦，当你非常非常的难过，忽然一句主的话到你的里面，你就不难过。这个忽然进来一句话，这个就是圣灵叫你们想起主对你说的话，其实也就是圣灵叫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这个叫恩高的教训。恩高的教训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一般的圣经是字句，恩高的教训是字义。圣灵引导我们，还引导我们什么呢？他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可以说，主啊，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求圣灵你引导我们，你教导我们祷告。很奇妙，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教导我们祷告。圣灵不但如此，他还引导我们说话行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该说什么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你可以祷告求圣灵的引导。你要去传福音，主啊，我要去传福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主啊，我现在要去讲道，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哎呀，我精疲力尽，有需要我去讲道。哎呀，我说主啊，我里面空的，我没有话讲。圣灵，你说话，你说话。哎，到了时候，圣灵就把当说的话讲出来。所以，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该不该做，我们应该做，我们不应该做，我们可以祷告。主啊，出于你，求你引导。圣灵的结果就是平安。如果我们心里平安，我们可以去做；心里不平安，我们不要做。我们也可以说，主啊，如果不出于你，求你拦阻我们不要做；出于你，你给我们顺利。所以圣灵他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成为我们的凭据。他也亲自来内住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他是成为我们新生命能力的源头，他引导我们读经来解释圣经上的话。他也是成为恩高的教训，随时对我们说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也引导我们祷告，来教导我们应该如何祷告。他也引导我们来说话行事。所以 既然有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因此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我们不应该包办代替别人的事情，我们应该帮助别人，说应该我们自己祷告求圣灵指示你，你不应该帮助来决定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有一些怪的现象，有很多人自认为是先知啊，弟兄姊妹就去问他，哎，我该不该买房子，哎，我该不该造房子，哎，我娶那个人做媳妇好不好，哎，我那样就把那个人好像代替了圣灵。圣灵既然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他会引导我们说话行事，他会引导我们当行的事，你为什么不问圣灵，你去问人呢？这是错误的。圣灵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是圣灵的殿，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看法，我们是我们身体的管家，我们是替神来看守我们的身体的，因此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责任和本分看守我们身体，该吃的、该睡的、该行的我们应该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也只是我们的管家，我们没有权利啊，我们来主张我们的身体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也不必太关心说，哎呀，我今天生病了我怎么办。你要知道你只是管家，圣灵是做主，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可以问圣灵，今天我生病了我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感谢神，神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推行救法，他来重生我们，他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要讲到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降临。